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2月19号，礼拜一，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俄罗斯目前仍然持续对乌克兰嘅重要基础设施进行咗大规模导弹袭击。俄罗斯国防部声称，高精度武器击中乌克兰部分军工联合体以及能源同军事行政设施。尽管俄军睇上去仍然咄咄逼人，但系12月16号喺俄军对乌克兰军事行动总部却出现不寻常嘅一幕，俄罗斯总统普京竟然亲自嚟到此地，就俄军喺乌克兰嘅军事行动应该如何进行一事，向其武装部队指挥官征求建议。据克里姆林宫发布嘅影片，普京喺一张圆桌上主持咗一个由十几人组成嘅会议，佢嘅两边分别系国防部长绍伊古同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而呢两人都受到咗俄罗斯鹰派人士嘅猛烈批评。随后，普京又坐喺联合特遣部队总部嘅另一张会议桌前，邀请一排军事指挥官提出建议。普京话：我哋将会听取每个行动方向指挥官嘅意见，我想听听你哋对我哋近期同中期行动嘅建议。俄方空军将领苏罗维金亦都参加咗呢一啲会议。苏罗维金喺10月接受任命之后，俄罗斯地面部队更加关注防御而非攻击。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透露，普京喺俄军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停留咗整整一日。美国之音报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长达10个月，但攻势先后喺首都基辅郊外、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以及乌克兰南部重镇赫尔松市都遭遇重大挫败，被迫丢盔弃甲，从三地后撤，前线遭受严重损失。俄军喺战场上嘅表现仲遭到俄罗斯国内以及盟友军事专家嘅批评。报道话，普京系喺无奈之下，请战地指挥官出高招。亦都有报道话，乌俄战争变成消耗战，俄罗斯快撑唔住啦，普京不得不放下架子，变得谦虚起嚟，征询指挥官如何打落去。而美国喺俄军礼拜五大规模袭击发生之前，已经同意向乌克兰提供一套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以进一步加强该国防空能力。负责俄罗斯、乌克兰同欧亚事务嘅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库珀日前表示，比起2014年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时嘅战力，乌军目前嘅军事技能完全系天壤之别。库珀强调，提供防空系统系美方优先事务。五角大楼新闻秘书、空军总将赖德上个礼拜表示，从2023年1月开始，美国将会每个月喺德国增加对乌克兰部队嘅军事作战训练，其规模更加包括实弹演习等先进战场战术。库珀指出，一般人想到冬季时，认为两军会进入休整阶段，但他认为这个冬季双方会有来有往。美方并没有看到乌克兰方面要放缓的迹象，俄罗斯方面可能亦都会试图推进。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事久拖，俄军选兵接仗程度亦都超过克里姆林宫原本的预期。华盛顿邮报16号以曾经被认为是俄国其中一支最令人闻风丧胆的部队，俄罗斯陆军第200独立摩托化步兵旅，在乌克兰战场全军覆没为例，指这支部队的血腥命运成为了俄国总统普京侵略计划失败的象征。近期，习近平当局有三大政策急转弯，譬如防疫从全面封控到突然放开、全面宣传开放等等。有专家分析，咁样表明中共执政危机迫在眉睫。但如果呢一啲措施应对失败，中共可能会转向另一场政治运动。时评人张天亮教授分析，中共最近几个政策非常反常，一个是防疫从全面封控到突然躺平，这个就是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另一个是一直讲共同富裕，不让中概股大量在美国上市，现在突然之间亦都作出了一个全面的调整，全面开始宣传开放和刺激经济，包括重新审视去年对互联网和教培产业的打击，这个亦都会做一个180度的调整。第三个是在资本市场更加全面地开始配合美国的监管要求。张天亮表示， 呢一啲喺调整之前，似乎都系完全不可想象嘅。呢三大反常嘅政策表明，中共嘅执政危机迫在眉睫，不得不在经济上作出重大让步。几乎与此同时，大家睇到美国对中共不断进行沉重嘅打击，主要系高科技领域嘅禁运。张天亮认为，从中共呢一啲政策嘅反转过程同佢出台嘅细节，感觉习近平有可能好似大跃进时期嘅毛泽东，想要喺经济上搞出一啲亮丽嘅成绩，但系佢如果一旦失败，就可能瞬间转向另一场政治运动，呢个系未来非常值得注意嘅趋势。12月15号至16号，中共喺北京举行咗经济工作会议。今次会议重申两个毫不动摇，即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同埋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并话要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同时要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时评人士中原认为，中共政权合法性嘅问题，如今成为咗中共高层最担忧嘅事。先为清零松绑，再为经济政策松绑，总之为老百姓松一啲绑，试图阻止更大嘅抗议浪潮，阻止共产党落台嘅口号。近年嚟，中共不断对台民攻武吓，而俄罗斯就大举入侵乌克兰。国际地缘政治和平稳定备受威胁。对此，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前新闻官古纳斯替公开对联合国体系提出质疑，痛斥中共同俄罗斯扰乱国际秩序，却仲稳坐常任理事国。联合国根本就系一个无能嘅机构。古纳斯替17号投书英国《每日邮报》，喺联合国有15年工作经历嘅佢表示。该机构自二战结束成立以嚟，就以确保世界和平同稳定作为宗旨。然而，俄罗斯挥兵侵略乌克兰，及中国不断喺对台问题上剑拔弩张，同印度喺边界冲突，联合国不仅冇任何作为，甚至中俄至今仍然坐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嘅位置上，咁样让古纳斯替不禁质疑：联合国真系能够自称系世界和平嘅守护者咩？古纳斯替直言，自己喺联合国工作嗰段期间，就已经知道该机构系个过度膨胀、无能、每年耗资数十亿美元嘅空洞存在。2008年离开之后，至今亦都冇改变呢个想法。联合国近几年取得唯一有意义嘅成功，就系利用维和部队结束不影响美中俄呢一啲超级大国嘅部分冲突，将呢啲攞走，联合国根本一事无成。香港一名4个月大嘅女婴16号晚间顺利进行心脏移植手术，而佢接受移植嘅心脏系嚟自中国大陆。一名据称系因为头部意外重伤死亡嘅男童，呢个系香港首次利用中国死者嘅器官进行移植嘅手术，引发外界关注。香港电台17号报道，医管局联网服务总监邓耀亨表示。呢一名心脏衰竭嘅女婴只有4个月大，要揾到合适嘅心脏并不容易。医管局主动联络中共卫健委，透过卫健委嘅网络寻找合适心脏运营。邓耀亨话：呢个系特事特办，呢个系香港首次批准使用嚟自中国嘅器官。尽管港府官员声称今次手术合情、合法、合理，但好多医生担心今次做法开咗坏嘅先例。多年以嚟，由于中国大陆移植所用器官无法说明来源，西方国家一直质疑可能涉及活摘器官等情况，因此香港医学界多年以嚟一直拒绝引进中国器官移植。中国儿童失踪与人口拐卖频传，已经有不少分析认为背后可能都同非法嘅器官交易有关。近日，中国大陆发生多宗青少年失踪案，其中江西上饶市员山县志愿中学15岁高一男生胡音宇喺学校突然失踪。此失踪案曾经被六媒、搜狐网、网易新闻、新浪网等纷纷报道。有网友担忧呢一啲失踪嘅孩子可能被活摘器官。近日传出，中共当局正在制定一项超过1万亿人民币扶持其国内半导体产业嘅支持计划，可能从下个月起实施。呢个将会系5年内推出嘅最大财政激励计划之一。 但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经济专家谢田教授表示，中芯国际是中国的老牌大公司，但它亦都是受美国制裁打击非常厉害的一间公司。他向本台分析，在美国这种打击强烈监督之下，它能不能再发展亦是个问题。所以中共亦都会刺激鼓励好多企业来参与整体的这个项目，可能找一些新创的小公司或者其他有潜力的公司。有消息人士透露，大部分当局的财政援助将会用于补贴中国企业购买国内半导体设备，主要是半导体制造商或者工厂。这些公司将会有权获得采购成本的两成补贴。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认为，美国会好开心，因为所有的投资都将会落空。整个行业它的军事和政治价值，逼得美国必须将它当作大国博弈的一个重要领域来关切。所以美国的做法会好像处理华为一样。吴家龙分析，中国公司将会玩不到下去，譬如设计半导体需要用到的系统性软件是美国公司研发的，到时候不准你使用设计半导体必须要用到的这个软件架构，美国限制你使用这个软件，你就玩不到下去了。整个半导体产业拆分成很多的重要环节，光刻机是荷兰，特殊化学材料是日本，记忆体是韩国，制造和封装测试在台湾。它整个国际分工，每一个国家都不能够完成一个完整的产业聚落，最后是由美国企业来整合串起来。吴家龙指，中国企业不可能去取代整个系统，譬如台积电在制造过程当中，在技术层面就具有大量的智慧财产权，所以中国要取代这样一个系统不可能，砸1000亿美元，你砸5000亿美元都没用，全部都会落空，美国一定不会去劝阻，让它将钱撒落去，完全是消耗，同苏联当年一样搞军备竞赛，然后消耗到最后财政崩坏，而家中共一样最后崩坏。中国5000年华夏文明源远流长，从三皇五帝的远古到富丽堂皇的盛唐，从两宋的繁华到大清的优雅，这个是一幅充满神话传说和英雄史诗的画卷，勇气和牺牲，正直和忠诚，善良和美德，灿若星辰的故事将5000文明传承。不幸的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中共通过各种政治运动，系统地将传统的信仰连根拔起，使5000年神传文化的遗产几近毁灭。如今神韵通过纯正而历史悠久的中国古典舞、东西合璧的交响乐、栩栩如生的动态天幕和巧夺天工的传统服饰，演绎住古往今来的故事，开创住今日的文艺复兴。神韵演出即将在世界各大城市上演，请扫描二维码即可购票，先到先得。另外还有个好消息，为了让中国人了解自己的传统文化，神韵首次面向大陆中国人开放 30% 的折扣优惠票价，仅限制100美元及以下票区。这个优惠目前只适用于加州和波士顿地区的演出，热线讲中文普通话就可以购票，热线号码是 888-874-6938， 剧院和网络购票不提供这个优惠。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